主耶稣，你告诉我们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今天早晨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，使我们听到你对教会、对你的心腹所说的话。主，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每一句话都带着生命，带着能力，因此在这个时候求你特别的预备我们的心，预备我们的耳朵，并且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能够看见你为我们预备的有何等荣耀的盼望。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手中，等候主对我们说话。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读生命记第十二章，我要从第十三节开始读，请听神的话。你要谨慎，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，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，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，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。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，随心所欲宰牲吃肉，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，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，只是不可吃血，要倒在地上，如同倒水一样。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，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，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，或是手中的举祭，都不可在你城里吃，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，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。你要谨慎，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。二十节，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境界的时候，你心里想要吃肉，说我要吃肉，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。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，若离你太远，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，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，可以随心所欲的在你城里吃。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，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，只是你要心意坚定，不可吃血，因为血是生命，不可将血与肉同吃。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，如同倒水一样，不可吃血。讲了又讲，不可吃血，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。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，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，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，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。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，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，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。阿们。这是神的话。上个礼拜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看神所选择的地方，那当然我们现在是从整本圣经已经完成的这个地位来看，知道他所选择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锡安山，从来没有改变过，从亚伯拉罕献以撒一直到现在，甚至于到永世，在永永远远里面他选择耶路撒冷。我们看启示录知道说有一个新耶路撒冷将要从天上降下来，但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呢，当我们在念这一段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一直在重复的一些话语？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对于那些一直重复的重复又重复的话，一直出现的话，我们就要很认真的来看来学习。那么从十五节到二十八节当中出现很多次的就是血，血不可吃血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来学习的。第一次出现在圣经上明讲的就是不可吃血，是在创世纪第九章，当挪亚跟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媳妇，当然还有他的妻子，从方舟出来之后， 他筑了一座坛，烧各样的洁净的牲畜飞鸟在坛上做燔祭。于是神闻到了那个馨香之气 barbecue 啊，烤肉香味，他就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也不再按着我所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。然后接着在第九章，神就跟挪亚，其实也是跟全人类，就立了一个约，我们称它叫做挪亚之约或是彩虹之约。这一段呢，我们读一下好了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，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，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。凡活着的动物，以前是不吃肉，现在开始让他们吃了，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，如同菜蔬一样。第四节，唯独肉带着血，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。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。我刚刚说了，这一个立约，神与挪亚立的约，不是像亚伯拉罕的约是单单对着以色列人的约，可是这里的约，挪亚之约、彩虹之约，是对全人类的，全人类的。因此他说，肉带着血就是生命，你们不可吃。好了，我们读完今天的学习之后呢，大家要想想看呢，你要吃 steak 牛排，你要吃牛排的话，他问你说你要吃的是生的、半生的还是熟的，我们大概要考虑一下了哈，因为生的肉里面带着血，那么神说得很清楚，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。但是你如果不信的话呢，那就等着，等我们把整本圣经读完之后，今天明天读完之后，你再来做决定。肉带着血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。其实从创世纪，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，他们被逐出了伊甸园，在那个时候神为他们做了一件事情。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知道圣经的意义常常有很多层的，你必须要一层一层的把它打开才能看得到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他说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，这个皮子是什么皮子？当然是动物的皮子。大部分学者们解释这个皮子，说的都是羔羊的皮子，羔羊的皮。那羔羊的皮怎么会变成衣服呢？可见得至少，我看至少有两只羊被杀了，流血了，有两只羊被杀流血，才能够取出它的皮子来，然后神做了衣服。神为亚当夏娃做衣服啊，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哈！为亚当跟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，遮盖他们。羔羊流血之后，他的皮做衣服来遮盖亚当跟夏娃。我相信你应该可以明白这个意思了。这个也是预表着，将来有一天，神的羔羊要为全人类的罪被杀，流血遮盖全人类的罪，洗净全人类的罪，我们先放在心上。因此当我们在看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要仔细的、很认真的来看待这件事情。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以吃。下面我们继续读下去，创世纪第九章第五节，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，不可杀人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。因为，答案来了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，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你们要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，不可以流人的血。如果你流人的血，人也要流你的血，这是神所说的。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，他照他的形象造的。 我就想到在医院里面哈，在医院里面如果有救护车把人送到，然后这个人失了很多的血，第一件事在医院里面要做的就是赶快替他输血，因为他如果失血过多，你再怎么样都没用了，血失去太多人就死了，生命在他的里头，所以神说血就是他的生命。我们再看几处经文让我们更明白他在讲的话，我们先从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，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就是在西乃山上，当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常常回到这个二十四章来，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新的地方，就是神要跟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上立约，在立约的时候有一些程序，神告诉摩西说你把我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，然后百姓听到以后呢，他们的回应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我们把这个例子看成是好像在婚礼的时候，牧师问新娘你要不要嫁给他，问新郎你要不要娶他，就是两个人在交换誓言的时候两个人都说我愿意，好我愿意，那么就进入这个约里面了。但是在这里呢，西乃山上的约呢，我们看见摩西他一大早在山下筑了一座坛，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，在第四节第五节他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燔祭总是赎罪的，赎罪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第六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，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，这个约就成立了，因为已经宰杀祭牲了，而且血已经撒在那个坛上了。但是摩西下一步做了一件事，第八节摩西将血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们看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这个血洒在坛上又洒在百姓的身上，这个约就有了一个证据，什么证据？就是流血了，流血了表示这个约是用生命做抵押的，违约的背约的必须要付上生命的代价。我们现在放在心上，再来看立位记第三章第十七节，当神设立了各样的献祭的条例之后呢，他要百姓照着做，他设立了祭司，设立了立位人，这个我们都读过都明白了。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章第十六节，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的火祭的食物，脂油都是耶和华的，牛羊的油都是耶和华的。十七节，在你们一切的住处，脂油和血都不可吃，油跟血都不可以吃，脂油跟血都是属于神的。有一次我问我的孩子说，诶，如果油跟血不可以吃，那么巴勒是不是不可以吃啊？结果他们回答我说，巴勒是牛奶里面提炼出来的。嗯，很有意思，就是不可以吃油，不可以吃血。我们再翻到立位记第十七章，第十七章这里就明讲了，十七章第十节，我们今天念的这些经文都是我们平常不会去念的，但是我们需要认识知道的，因为写在圣经上的再讲一次都不是没有意义的，都是有预表的，整本圣经我们说都是预表耶稣基督，因此我们需要比较透彻的来明白。立位记第十七章第十节，凡是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，若吃什么血，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，把他从民中剪除。我们刚刚讲挪亚之约，神已经讲过不可以吃血，是与全人类立的约，但是现在来到了出埃及记以后到申命记，是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的约，锁定在以色列人这些圣洁的子民身上。但是不可以吃血其实是一般性的，你要放在心上要知道。第十一节开始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。神把血赐给以色列百姓，使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什么生命 赎罪，因为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因为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都不可吃血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。凡是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，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，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盖。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，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，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，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。重复又重复，重复又重复，血就是他的生命，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。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所念的生命记第十二章第二十三节，只是你要心意坚定，不可吃血，因为血是生命，血是生命，不可将血与肉同吃。你们的圣经如果有小字，你仔细看它写什么，不可将血，那个血字原文作生命，有没有？你们的圣经，因为血是生命，不可将生命与肉同吃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不可将血或是将生命与肉同吃。好了，不仅不能吃 steak 了，也不能吃 sashimi 了，是不是？生鱼片里面还是有鱼的血在里头，你放久了它就会流出来，不是吗？那就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了。我要，这是神的话，我们要听进去了。但你会跟我讲这是旧约，那我们就等着看，我们看到最后他怎么说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就是帮助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，明白说这些讲的话真的不是只是说说而已，它有它的意思在里头的。所以神从一开始，他从一开始就在预备人能够明白，有一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，你可以认出来，并且你可以明白那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他的血可以赎罪。我们现在从圣经里面来建立一些基础，既然看，我们就仔细的把应该看的通通都仔细的再看一下。我们再看利未记第七章，利未记第七章二十六二十七节，他说，你们一切的住处，无论是雀鸟的血野兽的血，你们都不可吃，无论是谁吃血，那人必从民中剪除。神的指示非常具体的，就是鸟，雀鸟。我就想到在美国感恩节的时候，圣诞节的时候都吃火鸡，火鸡有时候他们用一句话 bird 就是鸟的意思，火鸡称它是鸟，它的血也不能吃。我们在台湾长大的，我不知道日本人大概不吃，就是说在台湾长大的人，你问他有没有吃过血，几乎每一个人都吃过猪血糕，是不是街上在卖的，很好吃。我说很好吃，小时候我也吃，不知道。我常常讲说我是第三代基督徒，可是读圣经好像都没看到这些话就吃，等到以后长大了在教会里面问牧师，开始有疑问了，到底我们能不能吃血。那这个牧师呢，圣经也不是，我不能讲他说不透彻啊，他也不太知道，但是他就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，他说我不吃的，因为我怕吃错，万一吃错怎么办。所以这句话我就放在心上了，他因着这句话我就不吃血了。他说万一吃错怎么办，其实圣经都有告诉我们的，讲得很清楚的。我们现在旧约，明天我们到新约来看，使我们能够更清楚知道神的心意，并且对于圣经的血的经义，它里面的真正的含义我们都要明白。那至少看到现在为止，从创世纪看到生命纪，创世纪十一章以前写的是全人类，从十二章以后才分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是十二个支派，就是以色列人。那所以就说神很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，他说血就是生命，生命在血里头，重复又重复，重复又重复，不仅不能够吃带着血的肉，也不可以杀人，因为杀人就必流血。因此我们看到创世纪 第四章，当人类的第一件谋杀案发生的时候，就是该隐，亚当的儿子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杀了。第四章第八节，该隐与他的兄弟亚伯说话，两人说话就是吵架了，两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口角，然后又动手了，就把亚伯杀了，把他的兄弟杀了。第九节，我们看到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但是第十节，耶和华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。诶，血能讲话，亚伯被杀，血流出来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杀的那个时候，但是血流出来，神说地就开了口，把亚伯的血吞进去，然后亚伯的血从地里面向神呼求，这个叫做流无辜人的血，流无辜人的血。那么这个流无辜人的血的这一件事情，在圣经里面也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，很重要的。血会讲话，血里有生命。我们再看民数记，我们早上在读的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讲得很全面，但是尽可能的借着这个机会把一些经文能够读过，熟悉这些经文之后呢，能够帮助你更深的去认识它的意思。我们看到民数记第三十五章，民数记三十五章，我们从三十三节读起，这里讲到的就是故意杀人的，故意杀人。三十三节就说，这样因为血是污秽地的，一个被故意杀死人的血流到地上去，就污秽了这个地。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，非流那杀人者的血，那地就不得洁净。创世纪第九章我们刚刚所念的，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流出来，就是杀人的就会必被杀，那这个动作就是使地洁净，使地洁净。小字，你们看哦，如果你的圣经没有小字，你就去换一本哦。有小字真的很重要哦。这个小字叫洁净，原文作赎。故意杀人的，比如说该隐，他杀了他的弟弟亚伯，血流到地上去，这个地就污秽了。那如何使这个地能够洁净呢？那就必须要流这个杀人的该隐的血。但我们知道该隐的血，神没有追讨他的那个流血的罪，该隐受咒诅，流离飘荡，因此那个地还是污秽了，还是污秽了。那只有杀人的血流下来以后，这个地才能够洁净。所以这件事情严重不严重？其实很严重啊，很严重。我们再看到血这件事情，流无辜人的血，我们再翻到生命记，生命记第十九章，就是神设立逃城第十节开始。有些人不是故意杀人的，他是无意中不小心杀了人，神说这个人就可以逃，逃到他所设立的逃城。我们读过躲在逃城里面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故意的。你看神看人的心，他不是故意的，所以需要有逃城。因为如果他不逃进逃城，他被人抓到，被亲人抓到，他们就把他打死，于是他的血就流到地上来。神说这个是流无辜人的血。所以我们看第十节，免得无辜之人的血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流血的罪就归于你了。哇，这个一层一层一层的关系，神都考虑到，而且都教导要他们能够遵守的。我从十一节念到十三节，我们没有很多时间。若有人恨他的邻舍，埋伏着起来击杀他，以至于死，便逃到这城的一座城，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，从那里带出他来，交在报血仇的手中，将他致死。你眼不可顾惜他，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，使你可以得福。还有很多经文，我想我们今天不能够再读下去了。但是从这些经文里面，我们聚集起来看，来解开这个血的奥秘。至少我们可以从刚刚所念的经文里面看见，血是生命，然后血可以赎罪，血可以赎罪。 我们刚刚没有时间读，你知道祭司要把血弹在各个器具上面，使它洁净成圣，所以血又可以洁净，又可以使那些物件成圣。血可以赎罪，血有生命，血可以洁净，使东西或是使人成圣。就是旧约我们刚刚所念的这几点，我们要放在心上，以至于我们可以继续来看神的心意渐渐的揭开显明，特别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今天就停在这里，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你用土造人，你把你的生命、你的气息吹进人里面，使人可以成为有灵的活人。但是我们看见这里面人的生命原来就是他的血，主，这是我们所没有想到的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主你继续来教导我们，继续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对你的设计、你的旨意以及你已经做成的救赎大功有一个全面的认识、全面的明白，好使这本圣经开始对我们说话。因为这个圣经是活的，因为主耶稣说你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把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，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